那为什么在这地理中心呢？起头谁也先让他看一看，所以意象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保罗能说，我从来没有违背我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但是呢，他所看见的不能光看见，他不能光流于理论，不能，你就看见说他所看见的他都能够实现，他都能一步一个脚印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神如果把这个亚伯拉罕带到迦南美地，他一定把他带到最中央的地方。首先呢，是要开他的眼睛，要给他看见说他神的恩照有何等的荣耀，要给他看见说神在他基业中所得的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所以他的眼睛要开启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大家看见大马色的故事，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就被天上的光照到了，然后虽然外面眼睛瞎了，他里面眼睛开启。所以他说不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，然后他也为教会祷告。为什么呢？为教会祷告，就是叫主能够开我们里面的眼睛。所以这就是，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怎么来教导我们祷告呢？他说求你们，他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。所以如果要长进的话，这个眼睛一定要被开启，神的光一定要照亮我们。那么现在同样的，今天亚伯拉罕的第一步不是经历，亚伯拉罕第一步是认识，是真理上的认识。现在呢，神开他的眼睛，让他认识什么叫做迦南。那你说迦南太复杂了，迦南太丰富了，但是现在呢，神先开个窗户给他，所以他慢慢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呢所在的世界什么意思呢？世界就是神两个肩膀。那么很稀奇的，他在曼利树下，然后把那个祭坛建好了以后，他不知不觉就发现他在山谷里面，而且是在两座山的山谷里面。如果他的脸是朝向大海，如果朝向地中海的话，他就发现说呢，在他的右手边就是北边有一座山叫做以巴鲁山，然后有一座山在南边叫做基利心山，明白吗？这两座山就好像肩膀一样，就是神的肩膀一样。不过起头他对世间的认识不是很清楚，是很模糊，原因很清楚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儿子啊。所以他和撒拉如果站在这个两座山的中间，他们在山谷里面，如果他们是望整个的这个大海，这个地中海看的话，那么一面他的确看见了神的肩膀，看见这两座山，但是看的不是很清楚。可是呢，神就是借助这两座山让他知道说什么叫做迦南美地。所以先是神要给他开一边窗户才可以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大家都知道啊，因为这两座山呢是东西向的山，所以北边一点的以巴路山是从东往西，那么南边的那个基利心呢也是从东往西。但是大家想想看，当亚伯拉罕站在这两座山看见这两个肩膀的时候，是个什么样的景象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那因为这个基利心山呢是面向黑门山，所以黑门的甘露呢就慢慢慢慢就飘到了基利心山。所以等到这些甘露降在基利心山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到充满了一片的生命，一片的翠绿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弟兄姊妹，基利心山你如果往上看上去的话，它是一片翠绿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以巴路山就不是，以巴路山因为它面对着撒哈拉大沙漠，所以呢整个撒哈拉大沙漠往上面吹的时候，就把所有的生命都焦黄。所以一面呢是充满生命，一面呢可以说什么都没有，可像沙漠一样。所以现在清楚不清楚，如果你从但到别是巴要走160英里，经历起来不容易，但是在经历以前，神让你看一看，神开个窗户让你看见说从这座山到那座山，从 西的新山，你只要看到这个以巴龙山，就是跨过一个河谷山谷，所以从这个山到这个山。但是请问大家，如果你看到基地新山，你不是看到淡马，你不是看到黑门山吗？如果你看到以巴路山，你不是看到沙大沙漠吗？你不是看到淡，看到别什巴吗？所以从淡到别什巴是要走160英里。可是现在神告诉亚当，告诉亚伯拉罕说，我现在把这块地给你，这块地是我找来，这块地是万地中的荣耀，是可以完全代表当初神给亚当那块地。那如果你要问我，为什么我把你带到世界，那世界你学的什么功课？第一眼你要看见的就是从但到别十八，就是从基利新山到以巴龙山。你只要看到基利新山，你知道这就是但；如果你看到以巴龙山，你知道这是别十八。明白吗？你一个脚踩在绿洲，一个脚可以踩在沙漠。所以现在神很清楚告诉你说，什么叫做迦南美地，什么叫做流奶与蜜之地。流奶与蜜之地不光是指是黑门的甘露，流奶与蜜之地也代表什么？也代表整个撒哈拉大沙漠所吹来所带来的一片的枯黄。所以神没有应许天色苍蓝，神没有应许花香常来。每一次神把玫瑰给我们的时候，神一定把玫瑰的刺给我们，这个叫做迦南美地。明白？许多时候我们对于迦南美地是有拣选，我们认为什么时候神祝福了，这是迦南美地；什么时候苦难临到我们，这就不是，弄错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说，神让我们在基督里所经历那个产业何等的丰富，不要忘记它是从但到别什么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起头从但开始，因为恩典多。那恩典为什么这么多呢？是叫我们有一天我们能从但一直走到别什么。所以迦南美地不光是个范围，从但到别什么也是个经历。因着刚开始的时候，主叫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，然后让我们在这个青草地上，所以主让我们享尽一切的丰富，但是目的是叫我们有一天有能力，我们一直走到但，走到别什么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意象非常非常的清，慢慢慢慢很快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。等到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，你知道神在生命记里面曾经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如果进到迦南地，你们要到以巴路山去，你们要到基利新山去。为什么？你们要让六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上面宣布祝福，因为一片的翠绿了。然后你要让要让什么呢？要让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上宣布咒诅，因为它是一片枯黄。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是神的旨意，等到以色列人到了海边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，那现在神要应验一件，印证一件事情，神给的亚伯拉罕这块地不光给亚伯拉罕的，也是给他的子孙的。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经历是个人的经历，到了他的子孙身上那是团体的经历。明白吗？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与正数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今天个人的经历和团体的经历是一个经历。个人的经历就是亚伯拉罕所代表的，团体的经历就是教会的经历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的子孙所代表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就是就说值来讲是一样的，就是量来讲那到底不一样的。所以你看见讲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不是说主要还做更大的事，借着教会他要做更大的事。现在如果你要知道迦南有多丰富，当然亚伯拉罕的确神带他走遍整个迦南，因为如果你读这个约书亚24章，圣经明明这样说的。可是现在我们要问，就算亚伯拉罕一步一脚印走遍了整个迦南，他能经历多少？他能享受多少？所以只有等到你真的像海边的沙那样，然后你能够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 那么你不管在哪个地方，你都能够享受神所给，因为这么多太多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整个迦南的丰富不是一个人可以享受的，需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才可以享受。所以认识基督弟兄姊妹不是一个人就可以了，不要弄错了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独行侠。你看见说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就是很清楚神当时。你看见说虽然是事件，但这个光会进步的。为什么会进步的呢？亚伯拉罕是看见了从蛋到变石化，但是亚伯拉罕看神的肩膀还是看的不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是他没有子孙的，所以他看基利心山，看以巴鲁山，只是一片翠绿一片焦黄，如此而已。他看不见他的后裔，他看不见六个支派在这里，六个支派在那里，所以一直等了几百年以后，神到底应验了他的应许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说以色列六个支派在这边，六个支派在那里。所以到了这个，如果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活着，如果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真的重返旧地的话，那你看见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站在山谷里面，好像在那里彼此啊对应，好像在那里这个 echo 就是有回声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阿们的时候，一面宣布咒诅，一面宣布祝福，很清楚这件事情。你看见吗？凡是体贴圣灵的，就是生命平安，这是基利心山；凡是体贴肉体的，就是死，这是以巴鲁山，很清楚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呢，如果你真的认识什么叫做神的肩膀，你就看见一面是咒诅，一面是祝福。那是谁来宣告咒诅，谁来宣告祝福呢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那么现在呢，神的肩膀越来越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大祭司来到神面前，他一面是怀着胸里面怀着12块宝石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你记得吗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在他两个肩膀上，你看见说六个名字在一个肩膀上，六个宝石在一个肩膀上，另外六个宝石在另外一个肩膀上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等到以色列人真的进到迦南，他们真的六个支派在那里宣布咒诅，宣布祝福的时候，你看神的肩膀事件这个光是越来越明亮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你蒙多少的恩典，你没有办法离开教会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祝福不光是为了个人的，也是为了团体。当你读到以弗所第一章，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基业，一面来讲是个人的，而另一面来讲是团体，是就是教会来说，教会在基督里面所得的基业是非常非常丰富，因为一个人不够丰富，所以需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然后你才知道说这个地有多少，有多少的丰富。好，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他所学的第一个功课。那慢慢的，你看见神就继续这样带领他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他一共在他的一生筑了四座的祭坛。那么第二座祭坛，他慢慢就往南移了，就到什么地方呢？就到了什么地方呢？就到了这个伯特利和爱的境界。所以这就是他的第二座祭坛。后来他又移到了希伯伦，这是第三座祭坛。后来呢，到了耶路撒冷，这是第四座祭坛。所以你如果从亚伯拉罕的奉献，你知道他的奉献是进步的，他的奉献你能找到那个成长的，一个比一个更丰富，一个比一个更高的，明白吗？但是不要忘记最原始的、最基本的是在世间。所以那个奉献的背后是有意向的，就像保罗一样，他从此有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向。那么现在呢，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，然后他又具有了第二座的这个第二个祭坛。那么讲到第二个祭坛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这个伯特利这个光啊，一定要等到他的孙子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等到他的孙子雅各再经过伯特利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对于神的家的印象就更深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去过的地方其实就是后来他的孙子去的，那不要忘记 而且不光是孙子，